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话语写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耶稣
呼召门徒承担伟大使命，
耶稣
兴起门徒传扬天国的道。
认识你的身份，认识你活着的意义。
起来吧，跟从耶稣做主门徒。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系列，
门徒训练。
大家好，又是我罗安辉跟大家一起来查考圣经的时间了。好，请你们介绍自己。
大家好，我是文玉。
大家好，我是月月。
今天呢还是我们三位啊，那小燕呢暂时请假，下回再参加我们的查经。今天我们继续查考门徒训练查经的第四讲，就是呢确认一个门徒在世上活着的价值。上一回呢我们查考的是马太福音的第五章，里头讲到门徒呢就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查了这两点。那么今天呢我们集中看看保罗的所讲的一段经文，然后去思想门徒在世上活着的价值。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不如呢，我们先请文玉，你给我们念出十五节到二十节，十五到二十节。
好的
啊，然后呢，月月，你给我们念出二十一到二十六节，可以吗？好，请文玉你先来。
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二十一节，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人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宽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好，谢谢文玉，谢谢月月给我们读出刚才是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节到二十六节。我想问问你们两位，你们知道这段经文的大概背景吗？
保罗他在监狱里面，
在监狱里面坐牢，
坐牢，然后
写这封
信
的
给腓立比的教会，
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是是是。那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跟保罗的关系是特别的亲密的。
嗯，
保罗他自己曾经开展了很多的教会，那腓立比教会是其中一个教会。那他跟这些弟兄姊妹的关系很密切，甚至呢，在经济方面呢，其实他也不愿意依赖其他弟兄姊妹给他经济方面的这些供给呀。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呢，给他钱或者是给他吃的穿的这些呢，
他就接受。
对，他就接受，因为他们是真的是很亲密的弟兄姊妹的那种关系，所以他接受腓立比教会的那种爱心啊。那在这边呢，保罗就写了这封信，就是腓立比书了。那里头就讲到很多的事情，当然也提到传福音方面的事啦。在这里呢，保罗讲了一句话，第十七节那边呢，他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就好像说呢，有人传福音是这个出于这个动机不良啊，动机有点问题，非常的不好。他说明明说是出于结党，他们传基督是出于结党，是不诚实的，加增了他捆锁的苦楚啊。到底是谁加增了他那些苦楚呢？
这个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种观点，就是觉得这些结党的这些人啊，就是纠结起来，然后呢把这种传福音呢当做一种这种武器啊，所以呢就对保罗这样就进而影响到这个当时的罗马政府对保罗的一个审判，或者对他的一些打压，所以让保罗就受到更多的苦楚。
嗯，
对，有一种观点是这样讲。
还有呢，叶宇呢有什么补充？
在教会里面，有些人他们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也看到那个结党的问题，都是一些很就是地位很高的一些门徒信徒
哦，就是分开不同的组，好像是
对，
我是属什么亚波罗，我是属保罗这样子，
彼得，我是属谁谁谁。
嗯，
然后可能这里也是差不多的情况，就是那些人他们有一些人可能是为了他自己的一些荣誉地位而传的福音，然后就互相的竞争，然后他们可能就会
结党纷争了，
在背后重伤保罗，说他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可能在教会里面就不是说亚波罗或者是彼得做这些事情啦，而是其他有些人传福音的时候有那种的不好的动机。
哦，是是是是，对。我想呢，这个结党呢，就是刚才月月所说的，就基督徒当中呢，他们分党分派，说哎，我是属谁谁谁的，那结果呢，党和党之间呢互相的指责，说你不好，我这个才是对的，你是不对的，这样子。那但是呢，保罗传福音就是希望在主里面你信主的话，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嘛，是一家的人，那应该是和和美美的，互相的相亲相爱嘛。那现在呢，他反而是纷争结党，所以保罗就好惨的，看见这个情况非常伤心啊，非常伤心，非常担心，非常忧虑。那么现在我已经坐牢已经是够惨的，还看见弟兄姊妹这样的分裂，所以呢他就是加增了我的苦楚了，我已经是很苦了，但看见你们纷争结党分派，我就更苦啊，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可想而知呢，当时保罗他自己坐牢，但是他的心呢还是在教会里面，还是非常关心弟兄姊妹他们的信仰生活啊，所以是这个意思。好了，但是后来呢，保罗就继续说第十八节，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啊。那刚才就说信徒当中呢纷争分派分党，那本来是不好的事了，但是保罗为什么说哎， 出于假意这样去传基督也会欢喜，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这个很奇怪，明明有一些人真的可能他们的这个动机就已经不是很正确了、他有一些人是出于嫉妒纷争去传福音，出于结党啊，我这个派要怎么样，要多传一些福音啊，然后又给我的这个啊派系要多拉一些人头啊、这样本身动机就不对。但是我想保罗的最终他觉得哎嗨无所谓了，反正能传出去就可以。就是我想可能当时的人他虽然可能动机不太对不太纯正，但是他们所传的这个福音所传的道应该还是纯正的，就没有什么问题的。所以最终这个结果导致福音被广传，那保罗看到说嗯也还可以了
啊，是
对，起码他们所传的不是异端，还是从耶稣而来的那个正统的真理，基督
的
真理。
是是是，
所以就算是他们动机不良，或者是让教会有一些纷争的情况，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还是刚刚福音刚刚发展嘛，那如果更加多的人去认识的时候还是好的，就是他看到这个好的一面吧。
换句话说呢，保罗是非常看重耶稣基督这个名字被传开来，让更多人能听到福音，让更多人能相信耶稣，这个是保罗所看重的，对不对？所以他希望只要有人能够传扬耶稣的名字，传扬耶稣基督，让人认识，哎，耶稣就是这位弥赛亚，是救主，我就满足了，我就开心了。甭管你其实你的动机是不良的，但是有人更多的人能听到福音，那我就觉得满足了。这个是保罗他心里面所看重的。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教会也会为着一丁点我们个人的所谓的立场啊，有时候也会很小气啊。你会不会觉得今天无论是内地的教会，是香港教会，海外的教会也是，我们也有不同的宗派嘛，或者说有不同的立场，常觉得哎，他不是我那个宗派的，就好像我们跟他虽然不是仇人，不会互相的指责，但是觉得你不是我那个宗派的，你不是我那个神学立场的，我就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尴尬啊，或者是有点合不来的这种的表现。
对对对，我曾经经历过，就是在我们在校园里面传福音，不会只有一个教会去传嘛，就会有不同的教会一起去做一件事工，那真的就会有人去想这件事，就说那好，那我们去那里一起传福音合作，那得出的果子去哪间教会
啊？
对，
哇，真的有人去想，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是真的有人会 care 啊，会在乎说那是来我们教会呢还是去你们教会呢，那我们一起付出了努力，那这个成果算谁的呢？
有点像抢生意。
对对对，有点抢生意，大家去抢啊！但是我当时也有跟他们讲，我说那其实我倒不是很在乎了，就是如果他愿意去哪间教会，或者他离哪间教会近一点啊，哪家更熟一点，他愿意去哪，我们就给他选择。
对 对, 对，
我们也不要去争这件事情。
是是是，是为了对方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我个人这个教会的好处，对不对？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不同的年代，在不同的环境里面，多多少少我们都有这种心态。传福音原来这个动机有时候是歪曲了，自己扭曲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看重的是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能够让人得着这个属灵的帮助，这个才是重点呢。主的名字高举，人得着这个拯救，这个是重点。你去哪个教会无所谓啊，总之你能成长，能听到福音，我就应该高兴，是不是？
对。
那如果我们有这种那么广阔的心胸，其实也是一种，对我们来讲也是一种属灵的成长，我认为，对不对？好，求主帮助我们。那好，我们先歇会，然后再继续看下面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经文。
我们蒙恩在人生路上遇见主，经历主，寻见主的大能，
那么你愿意跟从主，做主忠心的门徒吗？
收听圣言圣宴的朋友， 欢迎你与我们分享一个话题：门徒的各种特质。
来信即可获得《耶稣的比喻》电子版查经大纲一份，
活用圣经，实践真理。
好，我们回来再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那第一章的第二十节那边呢，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保罗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我想问，到底什么叫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是什么意思呢？
大概就是在说让基督在他在保罗的身上彰显基督的荣耀吧。
对，就是他这里讲到，无论是生是死，活着的时候，
活着的时候，
他就可以彰显基督的荣耀，然后死的时候呢，
他也可以，
也可以，
就是连自己的死也要荣耀主的啊，不是凄凄惨惨的这样去死啊。那所以保罗看重就是他活着一个重点，其实就要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要彰显自己。那对比着刚才那些抱着一种虚假的心意去传福音的这些人，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对不对？他们是为了自己炫耀自己，为了自己那个我那个群，我那一组人啊是很伟大的，就为了这个缘故而传福音。而保罗呢，就说我是要高举耶稣基督，要耶稣基督在我身上显大，这个是我活着的重点。然后呢，他在后面第二十三节就说到他一个困境啊。二十三节呢，那边是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到底这个两难之间又说什么呢？
这两难应该是根据上下文他谈到生和死，我想他就是觉得，哎呀，我是继续活下去去牧养教会，然后继续的传福音，还是说，哎呀，我就死了算了，然后死了以后就可以跟基督同在，因为那个真的是很好的。所以他在可能在这里有一点点这种犹豫的感觉吧。
他活着的时候很痛苦嘛，一方面受到肉体上的痛苦，他要坐牢，然后后来也被那些政府去
这个压力一直的增加了，当然
对，
还有面对那些传假福音的人，或者说
对教会让他的担忧也是很大的嘛，所以他活着也是很痛苦的。那死了呢就很开心了因为可以跟基督在一起了嘛。
那为什么两难呢？既然死了那就更好了，那死了就算了，为什么是两难之间呢？
所以就是要到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原来保罗觉得活着不是为了自己，因为他如果为了自己的舒服，那就不如就死去吧。但是他活着是为了别人，他要为了耶稣的门徒，耶稣的信徒可以在世界上面可以有长进，可以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是为了他们。
对，就是第二十四节所说的，他说，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们。所以呢，保罗说，在这个他说，哎，我宁愿呢离世与基督同在，他并不是一种我们说的厌世啊，好像是觉得，哎，活着没意义了，死了算了吧。很多人连基督徒有时候也会这样，我太苦了，不如死了吧，死了我就上天堂。那这种是一种放弃现在的生活那种态度，厌世。我讨厌这个世界，我不想再活下去了，是这个感觉啊。但是保罗呢，他并不是厌世，他说上天堂是好事，真的与主同在，但是呢，活着同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个意义呢，就在于我活着是为你们，为了能造就你们，让你们 更明白神的心意，让你们在主里面长进。那这个就是我活着的意义。我想保罗是想指出这一点的。那么，那根据保罗这样的一个总结自己当时那个心情啊，这样的讲，活着有意义，死了也有意义。但结果呢，后来他还是其实他选择继续活下去啊。
嗯。
那么根据他这样的体会，你认为对我们今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有什么启发没有呢？到底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保罗在这里面带给我们的这个信息就是，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为了自己而活，而是一方面我们要让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可以荣耀主耶稣基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为了地上的这些没信主的人，我们要传福音给他，已经信主了的人我们要继续的培养他们，牧养他们，让他们可以在所信的道上可以长进，也可以喜乐。那当然那像保罗这样的人是有这样，那如果是那些被牧养的人呢，我在想就是当时腓立比的教会的人，他们可能一方面也要在道上继续长进，继续的享受与主同在的这种喜乐，在耶稣基督里的这种欢乐。
嗯哼哼，对对对。其实要补充一两句，就是其实当时的保罗他想象自己的未来，他坐牢的时候呢，他想象自己的未来其实有可能他随时的会没命的，但真的会被杀的。所以我就想当时他就想，哎，其实我活不了多久了，我真的与主同在这是很快乐的，我活不了多久，但是我还是情愿如果神愿意的话继续的活下去，为的是帮助现在他所牧养的那些教会，包括腓立比教会。
对，其实你说他选择，其实他没有的选择。
嗯，
那除非他自杀。
对，
要不然的话一个就是他被释放，一个就是他被杀嘛。
嗯哼，
所以他的当时的情况是还没有被处死，所以还是活下去。但是他活下去的那个心态嘛，就是他情愿是活着，是因为为了其他人。所以我觉得保罗是本着一个爱心去活着的，他不是用一个我没办法啦，神还没有接我上天上去，
无奈的
活下
去，
而是真的是有爱心的活着。所以我们信徒也是一样，活着可能不是很无奈，也是很想继续活下去。通常我们如果不是遭遇很大的痛苦，我们都是希望活着。那但是我们活着的
那
个
意义
在哪
里
呢？
嗯，
对，就是 是爱别人的动机去活着呢，还是爱自己去活着？
这个很不一样啊。我们要看重别人，因为爱别人而活下去，这是非常重要。灯呢是不会用斗盖住的，它必须放在上面让人看得见。而且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当时这个城呢在山上就是高高在上，然后有人点灯的话，人很容易一抬头就看得见了。所以那个重点，基督徒你的行为呢要让人看得见，不能很秘密的做一个看不见的一个基督徒是不行的。
说眼做光，传扬耶稣的爱，每一天彰显你恩典，彼此相爱改变世界，献上生命荣耀你的生命，
依靠生命发誓祷告，用信心向世界宣告，
耶稣是主，世界的真光。
我们多看一段经文，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马太福音的28章18到20节。马太28章18到20节，这个呢我们常常叫做大使命的经文。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就是对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这个就是耶稣他死了复活了，还没升天之前 对门徒所说的，我们常说是大使命啊。这段话呢，肯定是叫门徒去传福音呢。但是你没有想过清楚的看清楚这段经文，你们知道它的重点在哪里呢？
这段经文的重点是在使万民做门徒。这一句是这整个这一段话的一个核心思想。
嗯，
对对对对对，这个非常重要，这个跟原文那个很有关系。它其实这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叫人做门徒，使万民做门徒，这个是重点。然后呢，怎么做门徒呢？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然后呢，我教训你们的，你就教训他们遵守。那么这一切呢，都是附带的。重点那个主要的动词就是做门徒，所以呢，耶稣所说的这个大使命呢，严格来说不是叫我们传福音，当然重要，但是严格来说它的重点不是叫我们传福音，严格来说呢是叫我们去制造一些门徒出来。真的、啊、
对，因为如果只是说我把福音传给你了，然后我说、啊我信耶稣啦、我就是啊太好了，信耶稣可以有永生嘛，
啊
我就因为这个我就绝志了，
就很大的福气了，
对，很大福气。但是原来后来他信了耶稣以后，他的生命还是跟以前一样，他还是不知道真理是什么，他还是、因为门徒就是说我要跟随耶稣嘛，他、但是如果他的口说信了以后是没有跟随耶稣他的教导，他生前的一些真理的话，那其实也不是门徒，也不算是做了这个大使命。
是是是，甚至呢，那些所谓信主的人后来可能会退去，完全离开教会，离开信仰都会有啊。
嗯，对，所以这里面我听过一个很好玩的比喻，就是讲说教会不要总只追求这个人数的增长。
嗯，
那人数的增长就好像只是人数的增长，好像一个人慢慢的变肥了一样
啊
长成了一个大胖子，而不是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健康的成长是一个人真的变得强壮啊，身上有肌肉，这个人这才是一个健康的成长。
对，
那肥肉啊，或者是说难听一点，可能真的成为这个教会的一个负担，一个累赘，而不是一个教会很有活力的一个一些门徒在那里面。
嗯嗯，这一点呢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很多教会可能也不太自觉的就走到一个很注重发展这个方面的。所谓发展，就好像刚才文玉你所说的，比方人数很多，那个教堂很大的教堂等等，让你看见哇、这个教会发展的很好啊，但是里面的人是怎么样的人呢？这些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他的信仰的内涵是怎么样的呢？他们的生活见证又怎么样呢？好像这些都忽略了，那就糟糕了。只是人数多，这种增长呢不是一种正常的增长。所以耶稣这个大使命非常重要，就是叫你去制造一些门徒出来，不断的训练他们，不但是让他们信耶稣，而是得着训练，在灵性方面得造就，多读圣经，多祷告，然后呢在生活上活出一个有见证的生活，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正的门徒。而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做这样的一个门徒，同时呢我们要不断的制造更多的门徒，懂吗？
嗯
啊，这个就是大使命一个重点所在。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谈确认一个门徒在世上活着的价值，第二讲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了。好，下次呢我们再谈另外一个题目。好，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你的旨意里，如同耶稣的生命。求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给我一个手脚的灵，好让我能走在